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太。今集的题目呢，叫做2025年会爆发史上最大的灾难吗？有些人啊，可以见证创世主掌管人类的社会，又有些人呢，将会是在即将到来的大灾难里面被淘汰，时间不是剩下很多的了，说不定啊，下一刻啫，人类不信的一切都会来到。我们正是站在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，在创世主彻底接管人类社会之前，一定会有各种天象的预警和各种的预言的。来自各地的媒体信息认为人类很可能在2025年爆发大灾难地说，不过没有人想有灾难发生的，但是呢，人类都要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，又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的。现在四个预言都共同指向了一件事，就是2025年终极大海啸会不会发生。大家都说2025年根本就是灾难年，从三月的缅甸那一场大地震开始，地震的新闻就没有停过了。到了四月底，网红预言家比格斯又站出来警告，他语气还很肯定地说，以次真的要来了，大地震呢就在眼前，我们只是剩下三个月的时间准备而已。大家听了都有些担心，真定假的？那比格斯又是怎样知道未来的呢？他说他就是看到，这样说他说的未来影像会自己地出现在他的脑里边，地震就要来了。他还说在地震的画面里边，美国西海岸还有加拿大卑斯省，即是温哥华那一带，大片地区猛烈地摇晃，建筑物啊，一栋接一栋地倒了下来，高楼呢直接就跌入了海里面，惨烈得很紧要，死亡人数估计有50,000人那么多。不单止这样，地震啊还一路地延伸，穿越了整个加州，一路震到对面的日本。日本呢，不单止地震，还有火山爆发，双重的打击。震波啊，甚至还传到了非洲添。更加使人毛骨悚然的是，他警告说，你们很多人在某一日的晚上睡了之后，就再没有醒过了。因为这一场灾难是全球等级的，甚至啊，比圣经里面的所多玛和俄摩拉更惨。为什么两个城市会这样呢？简单地说，是因为那里的人民太过乱来了，偏离了道德的底线，结果惹怒了神，整座城一夜之间毁灭了。比格斯的话音刚落，5月2日，南美的智利和阿根廷海岸就真的发生了规模7.4级的大地震， 美国海啸预警中心即刻就发出了警报，当地的政府就非常紧张了，叫大家快脆地撤离。在网路上很快出现了一堆的影片，整街都是逃难的人，那些车逼在一起，加油站又大排长龙。好在那一场大海啸最后都没有出现，警报呢又都解除了，大家恢复了日常的生活。你们说没有被一次地震怀疑有海啸吓亲呢，就没可能的了。为什么这么恐怖呢？因为大家看到智利、阿根廷、加州、温哥华甚至远在日本，不要看地理上隔那么远，地底下其实是同一条的神经连住的，即是说他们全部都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的上面。全世界啊，90%以上的地震都在这一度发生的。那一条超长的地震带到底是怎样来的呢？大家先看一下地球的拼图。地球表面其实是被几大块板块拼在一起的，就好像拼乐高一样。目前主要有六大块，有非洲板块、美洲板块、欧亚板块、印度洋板块、太平洋板块，还有南极板块。不要看太平洋有一大片水，底下其实就是一整块超大的太平洋板块。那个板块和板块之间又会怎样呢？很简单而已，他们都是在这里慢慢地移动，有些撞来撞去，有些呢又互相摩擦。在很久之前，太平洋板块向着西面一撞，撞上了欧亚板块，结果怎样呢？日本、台湾、菲律宾就在海面上突了上来，它又向东面一顶，又撞上了美洲板块，这样就挤压出了壮观的落基山脉，从美国一路延伸到加拿大。所以你们以为日本和加州隔住一整个太平洋就毫无关联了？他们就好像摇摇板的两头，一边动一下，另一边呢就会跟着动一下。从地质的角度来看，加州一震，日本又会震一下，完全合理的。而今呢，南美那边已经开始动了，是不是地下的几个板块都开始动呢？那是不是比格斯所说的超级地震正在这里逼近呢？我们细心地计一下，从他发警告那一日，4月30日，加上他说三个月的期限，正好就是7月底了。倒数地计是不是启动紧呢？我们休息一下，下一节我们看下泰国的灵媒摩牌又有什么的预言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回来， 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节时间。无独有偶，同样是在四月，在比格斯发警告之前，泰国那边又有人跳出来发出警告。灵媒魔派他说话了，他说日本在七月八月之间很可能会发生地震，还会波及到富士山。不止这样，日本和印尼之间的一座海底火山都可能爆发，连到新加坡、泰国等地方都可能受影响。不过他又说富士山应该不会爆，因为他没有看到火山灰。但是他就看到了一样更加恐怖的东西，就是海啸。那魔派是谁呢？大家都叫他派师傅。他跟比格斯一样，就是那种能看见未来的神人。据他自己说，他从小的时候就有灵异的体质了，他能够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。七八岁的时候，他就能够跟鬼魂聊天。有一次他还去过地府，见过阎王的，大家听了都怕了一惊。那阎王又是怎样的呢？太师傅就笑下说，天地不可泄漏，我不能够讲太多。不过呢，他就补充了一句，地狱啊，真是有的，那边的油锅还好滚。到了十七、十八岁，他就开始能够接触到另外空间的神明了。他跟神明的沟通方式就很特别的，不是靠个嘴巴，而是靠点起香和冥想的模式。然后呢，他就能够接收到神的讯息，那个脑袋就开始浮现画面了。在2014年，他因为成功预言了马航失踪案一举成名，而且呢，他最近在节目上边还爆出了更多惊人的说法。他说马航其实不是失踪，而是呢被吸入到一个神秘的三角洲磁场，整架飞机跌落了平行时空。飞机的残骸可能要等到四五十年之后才能够找到，不过呢，绝对不会是一架完整的飞机了。这样飞机上边的人呢，派师傅说很遗憾，他们是不会再回来的了。在2019年，他又预言了有新冠疫情，这一次他就被泰国人将他奉为神明。媒体呢邀约不断，电视节目一个接上一个。不过好像很多预言家这样，有预言得准的，不准的呢又不少。在2023年，他预言泰国大选就没有成功了，网上边呢很快就出现了批评的声音，说他动机不纯，是想利用预言来影响大选。派师傅就只能够选择沉默，暂时消失了。直到去年的十二月，他终于再次露面，上了一个电视节目。这一次他的警告就很明确了，他说明年即是25年的春天，三到四月之间，缅甸会发生大地震，曼谷都会受到波及，甚至导致大楼倒塌。结果呢，派师傅的预言就再次命中，而且准到使人心寒。那么 是准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来看看这次地震是怎样。泰国曼谷发生了大楼倒塌的事件。曼谷呢，离地震震中的缅甸曼德勒是超过1000公里那么远的，差不多就好像北京到上海那么远。按照道理，这种距离应该没什么影响才对的、哦、当年呢，北京旁边的唐山 7.8 级大地震将整座城市震成了一片废墟，但是北京基本上没什么影响。这一次啊，偏偏就在缅甸地震那一天，泰国曼谷一栋还在兴建的政府大楼，国家审计署的新办公楼，突然间隆一声冧了下来，几秒钟里面就成为了废墟。而且啊，整个曼谷就是唯一一栋在地震当日倒塌的建筑。是不是太过诡异呢？其他楼房全部都没事，就这样一道新起的政府大楼轰隆一声冧了。很快有人就爆料了，这个其实和地震无关系，是中资建商偷工减料而已，建筑的质量有问题的话。之后呢，这件事在网络上就瞬间爆炸了，各大媒体疯狂地报道，新闻的热度直接冚过了地震的本身，整个头版头条。大家还记不记得派师傅在预言里面没有说一大堆说话，只是提了一件事，就是大楼倒塌。那他是不是真的看到了未来呢？看到了这个大新闻呢？如果真的的话，那他这个日本大地震的预言会不会都是这么准呢？更加巧合的是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不理是时间啦、地点，定是地震和火山的组合灾难的模式，派师傅的预言和比格斯的预言简直就好像同一份剧本一样。这个时候有些网友就开始怀疑了，会不会他们看到的其实就是同一场灾难呢？还未完的，这一场世界末日联播里面还有第三个人的讲法。我们休息一下，下一次再讲第三个龙树亮讲的终极大海啸的预言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三节时间。第三个预言呢，即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靠梦境预知未来的日本漫画家龙树亮。他早在1999年就画过一幅漫画，里面呢就提到2025年7月5日的早上，日本啊会发生一场超级大地震。咁话呢一个时间点系咪太过精准呢？佢梦到咗日本同菲律宾之间嘅海底突然间裂开咗一条巨大嘅裂缝，之后啊， 大量的岩漿在裂縫裏面狂噴出來，引發了八米高的海嘯。這個海嘯直接從日本一路地掃下來，一直到台灣、菲律賓、印尼全部都中招。整個太平洋周邊的國家沒有一個能夠幸免的。最後日本、只是剩下三分二的土地，說台灣、香港、菲律賓竟然、會連在一起、變成了一塊新的大陸板塊，太平洋新大陸。大家有沒有覺得是不是太過誇張呢？地質變遷動不動都要幾百萬、幾千萬年才能夠發生的事情，怎有可能一夜之間就創造出一塊新的大陸來呢？龍樹亮就輕輕地說了，這些、都是我發夢夢到的畫面，信不信、就由得你了。他還說他看到富士山都在那裡動著，說先是山頂冒著黑煙，然後、就是一聲巨響，岩漿沖天而起。總之地震、海嘯、火山爆發，災難片裡面的應有元素、都在這裡有了。這位來自日本的龍姑娘是不是真的看到了未來，還是靠這些聳人聽聞的故事來圈粉賺錢博流量呢？但是龍樹亮的粉絲、就忍不住了，立刻反擊。他說龍姑娘講完預言之後、就從大眾的視野裡面消失了。如果真的想靠預言來賺錢，這麼多年網路紅利這麼大，怎有可能有一點聲音都沒有呢？更加重要的是他在預言裡面寫得很清楚，他說自己都會死在大海嘯裡面，甚至、還很坦然地留下一段好像是遺言的講話。他說如果我的使命是為了應對這一日的到來，向大眾敲響警鐘的話，那即是代表我的使命將會在2025年結束。這句說話一說出來，大家立刻都靜了，因為呢，沒有人會拿自己的生死來說笑的，或者他根本就不理你信不信，他只是在這裡盡最後的責任，將他看到的事情說出來。這樣上面三個人看到的會是同一幅畫面呢？跟住又有人出來神神秘秘地說了，還有第四個人，他真的畫了一幅畫，是什麼的預言畫呢？而且、還不是什麼小眾預言的畫，而是一幅大家肯定見過的世界名畫。我們呢先講回龍樹亮的夢境，他說在一場毀天滅地的大海嘯過後，一切都變了。在橫濱的一座人形天橋底下，他居然看到三隻小船。為什麼是三隻不是兩隻又不是四隻，而是剛好三隻？那、就用海嘯、橫濱三隻船在網上搜一下，會搜到什麼呢？搜尋到結果、會將你帶到一部日本浮世繪神作，名字呢叫做《神太川沖浪女》的畫作，出自江湖時代的傳奇畫家葛飾北齋。畫面裡面畫的是橫濱附近的海面，有三隻船 在巨大的海浪里面漂浮，水手呢拼命地在那里划着个船，以个画面在日本是国宝级的地位。连到2024年，这一幅画在日本是国宝级的地位。连到2024年发行的新的1000日元纸币，背面的图案就是它了。如果你有一张1000日元纸币，你可以拿出来看看的。你可能不知道，这幅画在1830年代的日本刚发行的时候，一张只要两碗拉面的价格就可以买得到。因为浮世绘是当时流行的彩色版画，类似今日的印刷画，可以批量地生产，所以价格就很便宜了。不过在它传到欧洲之后，就莫名其妙地走红。欧洲的艺术界很多艺术家的家、都挂住这一幅画的，说是画里面找到灵感地说。2021年这幅画在纽约拍卖会上面拍出了159万美元的天价，从一张印刷品变身世界级艺术的珍宝，可以说是一种奇迹。这幅画传开之后，大家就开始研究它了。有些人提出了一个问题，这幅画那个浪究竟有几高呢？还真是有学者认真地在这里推算，说根据那一只船的尺寸来看，那个浪头大概就有10到12米高，这个就已经符合海啸的标准了。很快又有人考证了，在北斋这个年代，横滨附近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海啸，甚至连到一些大的风浪都没有。北斋本人呢是以画风写实著称的画家，不是喜欢搞玄幻的性格的。那问题就来了，他为什么要画这么夸张的海浪呢？灵感又是在哪里来的？直到现在都没有人能够讲得清楚。自从1960年代开始，以一幅巨浪画的画作就被越来越多的人解读为海啸了。讲到海啸，这个词是怎样来的呢？其实它就是日文叫做津波的译音，意思是港边的波浪。1963年国际地球科学会议上边，这个词被正式列为国际专业术语，成为海啸的专用名词。到了2003年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以北斋的这幅画做蓝本，发表了官方的海啸危险区的标志。从此这朵大浪花正式成为了全球对海啸的视觉象征。那我们再仔细地看看这一幅画，你会发现它真的藏着太多耐人寻味的细节。首先那一天的天气似乎不是很恶劣，从光线和色调来看是个晴朗的清晨，太阳刚刚升起，天空里面又没有暴风雨的迹象，偏偏在这么平静的时刻，海上就掀起了一道惊天的巨浪。这个浪在哪里来的？如果不是地震，还会是什么呢？再看看远方的富士山，这座在日本文化里面几乎接近圣山的高山，在一般的画作里面都会被描绘得非常宏伟，但是 在这幅画里面渺小得几乎不堪一击，还被乌云层层地包围。这个是不是暗示圣山将难以幸免呢？更加使到人不安的是，从海浪到富士山之间完全看不到一块陆地，整个画面只有三只小船在浪尖底下拼命地挣扎。这个又会不会是说日本将面临毁灭性的灾难，大片土地将从地图上边消失呢？最后我们再来看看那一朵浪花，它不像普通的水波，而是长出了一道道尖利的爪牙，张牙舞爪地向着人群扑来。这种形状的波浪在艺术界有个专用名词，叫做虎爪浪。老虎就够凶猛了，这样又像不像是某一种警告呢？无形的危机正在这里悄然地逼近呢。到底是百斋他无心拆楼的想象，定是好像龙树亮所说，以幅画的真正使命就是为了一百几年后的今日，警告我们一场终极大海啸的降临。那这一场灾难是不是真的会来到啊？我们休息一下，下一次看看科学家是怎样说的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杂志式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四节时间。大家呢先不要那么害怕，预言嘛，有准的又有不准的、哦、我们换个角度看看科学家是怎样说的。2024年的8月8日，日本宫崎县发生了一场规模 7.1 的强震。地震发生之后，专家呢第一时间就提出警告，要特别注意南海海槽的移动。今年的4月，日本地震调查委员会发布最新的警告，未来南海海槽发生大地震的概率高达 80%。 如果一旦发生，预计将导致300,000人死亡。那南海海槽在哪里呢？刚好就是龙树亮梦里面看到的那个海底裂缝的海域了。如果南海海槽真的发生地震，是不是真的会引起超级的大海啸呢？我们再来看下历史的数据。全球有纪录以来破坏性的大海啸大约有260次，平均每6到7年就会发生一次。在这个里面，80%的海啸都发生在刚刚介绍过的一条环太平洋地震带的上面。咁又回顾一下最近几次重大海啸的事件。在2004年12月26日，印尼苏门塔纳外海发生9.3级强震，引发了大海啸， 卷走了300万人。2011年的3月11日，日本东北外海发生9.1级地震，巨大的海啸造成超过18000人死亡或者失踪，更加引发了福岛核泄漏的危机，造成全球的恐慌。2018年9月28日，印尼苏拉威西岛附近再次发生大地震，引发海啸，死亡和失踪人数接近7000人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几次大海啸之间几乎都相隔7年？如果是一种自然的周期，那下一次刚刚好就是2025年了。这一次是不是又会轮到日本呢？难道日本真的在劫难逃吗？还未定价，不知道从几时开始，网上呢就开始疯传一个神秘的日本预言了。听说出自一位极不寻常的物理学家，他叫做宝冈邦夫。根据维基百科的介绍，宝冈邦夫是日本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，早年在量子脑动力学领域是先驱人物。不过到了2010年之后，他的研究方向就发生了奇妙的转变，他开始投入灵界啦、外星人和人类意识的探索。这样一位跨界的科学家，突然他发表一段离奇的预言。他说，虽然我们无从证实这个预言是不是真出自他的本人，但是他的内容就很吸引人了。他说，有位美国拉萨官员私底下呢向宝冈透露，美方呢早就已经掌握了2025年7月5日即将发生的大灾难的准确资讯，不单止时间吻合，连到地点和龙数量的预言是惊人的一致。宝冈怀疑这个可能不是一场地震，而是小行星坠落的事件。因为根据他的专业知识，地震根本没有办法预测得那么精准。如果是天体撞击地球，人类现在的技术可以提前2年精确的预测，而且时间甚至可以精确到用秒来计添。消息还指出，美国曾经启动了一项秘密的应对大灾难的计划，但是呢，这项计划现在又被取消了。那又为什么呢？所谓取消计划，是原本预计发生的灾难取消了呢，定是原本用来应付小行星撞击的防御系统被取消了啊？更加巧合的是，日本时间的7月5日清晨，刚刚好正是美国时间的7月4日国庆节。这个背后，难道真的有某一种人为操纵的可能？宝冈有没有更多的解释？只是轻轻地抛出这一串的疑问，留了给大家自己去思考。2025年7月5日已经越来越近了，这样你觉得这场终极大灾难是不是真的会来呢？不过就算是灾难来了，大家都不用怕的。龙树亮在书的里面说，未来是充满光明和希望的，这一点绝对不会有错。整个地球所有人类的状态 都是光明辉煌、生机勃勃的。心和灵魂的净化即将要发生了，大家要相互帮助、相互合作，所有的事物都会向着正面的方向前进。最后我觉得，只要我们保持善念，怀着对神的正信，才正是避开灾难的良方，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的。希望更多善良的人平安地避开劫难。今集的时间到了，多谢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节目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